那就是说呢，那么这个心事呢，又能够把这个种子变现一起的果报。从我们从十二言来看呢、啊，无名言行，行言事，事言名色。说我们呢、啊，这个生命的开始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一念的无名妄动啊，真如不守自性，那么不觉一念不觉啊，所以就开始有这个无名一念不觉。啊，就是一念的妄动，这个一念妄动就是无明的活动，无明一动以后呢，就是落入了行。啊，那么这个行的造作呢，它就会兴起一个心事，啊，就是无明言行，行言事。这个行言事这个过程，这个事呢，这个事对望着前面的行来说呢，它是扮演的持种性，啊，它受心持种。那么这个事言名色，这个事呢？这个明了性可以把前面所吸收的善恶业力啊，就转变成明色，这个是色心的果报啊。当然，它能够把善的业力转成人天的庄严的明色，它也能够把恶业的这样的一种种子，就转成善恶道的这样的明色。那么，就着事变现明色这方面来说呢，就是一手。一手的功能啊，那么这个一手的功能也就是第八识，因为这个一手的功能本身呢，一定是要无记的，就是说他把这样的业力转变成果报的功能，他不能去增加他善的功能的势力，也不能增加恶功能的势力，这转变的过程他不加油添醋的，他本身一定是无记的。所以他能够老老实实的把这个善业转成可乐果报，把恶业转成不可乐果报。所以说呢，要做成一个一熟的总报，一定是要保持无忌。而在整个心事当中呢，完全是无复无忌的，那当然就第八识了。所以从一熟的明了心事来说呢，也可以知道有第八识的存在，他能够把这个事转成明舍。如果没有第八识这个四道明舍这个阶段，四言明舍就不能成立了。那么这个是叫做一熟心啊，它能够使令这个业力啊变现这一起的果报。第三，三界去身体，这个三界去就是指的六趣，这个六趣当然也等于是三界的意思了啊。三界六趣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自体，这个自体就是所谓的一指处，这个体当一指处啊。说我们这个人啊，有一个一指处啊，我受用很多的资具啊，我有我的棉被，我有我的钢杯，我有我的桌子啊，我还有一个人的果报。这个我的正报，我的资具啊，都依止这个房子而住，这个房子是我的依止处，我这个房子的保护啊，使令我的人，我的资具啊，不受风吹雨打的破坏。那么我们在这个三界里面得果报啊，也要有一个依止处，它不会受这个善恶业力的干扰。比如说我这个人，你是一个人，你这个人啊，你造了很重的罪业啊，叫忤逆十恶的罪业啊。但是你还没有到地狱去，你还是一个人。说你是一个人啊，你造了很大的善业啊，这个善业是一个天的果报啊，但是你还是一个人。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讲因果丝毫不爽，如果只有第六意识，那你应该马上就应该有变化。那么可见得除了第六意识以外，一定还有一个更维系的潜意识来支持着你这一期的果报。虽然你第六意识造了很大善很大的恶，但是呢，你这一期的果报势力没有消失之前，被你这一念明了的心事坚固的支持着，就是被这个房子保护着啊，你风吹雨打不能破坏你这一期的果报，一定要等这个果报消失了以后，你才去酬偿这些善业恶业的势力。那么能够支持这一期生命的 它的一个条件啊，对不对？要能够当去身体啊，最主要的条件就是这一个心事必须有普遍性，要普遍三界，才能够当三界的去身体。而能够普遍三界的，就是在三界的任何一个方地方都有心事存在的，那当然就是第八识。因为在这个无想天啊，第六意识是不活动的，所以它不能当去身体。而事实上，我们从现实的情况呢，知道这个去身体是存在的，那当然只好说是第八识了。就是除了第六意识的明显的这个心事以外，有一个更维系的心事存在，来支持你这一群的色心诸法，是色心的果报，使令它不思不往。而支持这一念色心果报的，也正是第八识。就是三觉去身体啊，是有执受。这个有执受跟去身体这两个是一类的啊。这个成文书论上说，这个去身体是耶体来说啊，执受是耶作用。说这个三界的众生都有受，这个受呢，就是说我们这一念明了心啊，跟你的境界一接触，这个心事跟境界一接触，就是有受，或者是苦受，或者是乐受，或者是舍受。乃至于无想天也都是有受，就是舍受。好，那么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既然有受就是有心事。好，那么在无想天的时候，前六识不活动，那当然那是谁在受呢？既然前六识不活动，而这个时候他对他的果报有这个受的功能，那这个是谁在受呢？当然是只好说是第八识在受。好，所以说有执受也是要普遍三界。好，那么这个是依着这个果报的依止，依着果报的受用来说啊，它要普遍三界，所以说我们可以知道有一个维系的心事来支持我们的果报，来受用这一期的果报。那么这个是依着因果的建立啊，因果的建立哈。那么这个五六七八是耶的因果的相续，好，因果不但是建立，它还要相续，好，就像流水一样，畅流畅流的相续。那么这个五六七八是讲因果的相续。五受卵识，这个受呢指的是寿命，这个卵呢指的是温度，温度啊。那么这个识当然是了别，说这个受卵识啊，这三个、啊、互相的摄持。这个是大小乘所共许的，啊，有寿命就有温度，就有心事；有温度也一定有寿命，有心事；有心事当然就是有温度，有寿命。那么这三个呢，有一个就有其他两个，因为这三个是互相的摄持。那么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啊，不做梦的时候，第六识就完全不活动了，当然前五识也不活动了。但是这个人睡着不做梦啊，你摸他的身体啊还有温度，可见的这个人没有死掉，有温度一定是这个人寿命还在。那么寿命还在，这个时候也知道他的这个色身当中还有一个了别的心事存在，因为有温度有寿命就有事，而这个时候第六识不活动。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事是谁呢？那只好说是第八识，只好说是第八识。好，因为有温度有寿命，就是有一个明了性了。好，那这个时候它的前六识的了别功能都停止下来了。好，所以说从这个无梦的状态当中呢，这个受卵识也正知这个识有第八识的存在。好，第六生死实心，说我们临命终的时候啊，这前面是讲这个睡觉啊，这个是讲临命中啊，临命中的时候啊，我们的心事啊有三个阶段的变化啊。第一个是名利心啊，这个名利心这个第六意识啊特别的名利啊，名是明了的名，这个利啊就是锐利的锐啊，锐利的利啊。那么你在第一个阶段啊，第六意识的名利心很强啊，我们一个时候我们讲这个临终助念啊，帮助他提起正念啊， 应该是在名利心现前的时候要赶快安慰鼓励他。一个人要能往生阿弥陀佛，也就是名利心的时候最好。如果名利心错过以后，就到第二个阶段昏昧心。这个是这个人啊，这个第六意识就像这个蜡烛啊，慢慢慢慢的昏暗了，对外面的色身香味触法的明了心也慢慢淡薄了，啊，对一切的记忆的功能也慢慢退失了，啊，那么一直的退失，一直的退，到第三个阶段梦觉，第六意识的明了心完全不活动，不活动的时候，那个色身的温度还在啊。如果你是善业起现行，这个善业的功能是轻的、轻浮的，啊，所以说呢是超生的。你的温度这种脚步啊开始冷起，一直到头部出去。如果这个人是恶业起现行，这个恶业的势力是出众的，是下坠的，你身体的温度呢会从头部慢慢的下降，从脚下面出去。而这个时候的这个人已经入了梦觉了，梦觉的时候，这个时候的灵敏中的心事，那么当然就不是前六识的，那么也只好说是第八识的。所以我们从生死实心也能够知道有第八识的存在。好，第七缘起一，这个缘起一啊是大乘的论师引用阿含经的一个段说，啊，佛陀在阿含经里面处处讲到啊，是缘名色，名色缘是啊，舌因缘里面无名缘行，行缘是啊，是缘名色，但是名色也能够缘是，说这个是能够延伸名色，而名色的活动也能够延伸是，而这个名色啊，这个色当然就是父亲母取的色啊，这个名是一个心法，一个了别性的心法。这个时候当然不是前五识，因为这个时候的六根没有现前啊，没有根的依止，识是不能活动的，所以前五识不能活动。那么这个时候第六意识是在的，那么这个名是第六意识，那么名跟色法的相续的和合，生命的和合会去延伸识。那么这个名已经是第六意识了，第六意识的活动去延伸一个识，这个识是什么呢？那当然就是只好说是第八识了，啊，第八识的种子延伸的名色，而名色的活动又会兴起第八识，啊，所以说呢识跟名色互为因缘，这个叫缘起一，啊，当然佛陀在阿含经没有明显的说明这个识是什么，但是从义理上的推翻 的这个推论可以知道，这个事也正是第八识。第八识实体，这个识实体啊，这个识呢就是一种滋养能够滋养增长色身的功能，叫做识。那么佛陀在一切的经典，包括阿含经乃至于大乘经典都说，一切众生皆依识住，一切的凡夫众生的色身呢都要有这个识来支持。那么这个识有四种，第一个是断识，啊，就是我们吃的那个啊菜啊饭啊这种分段的一个饮食，那个这个饮食的形状是一段一段的，能够拿着嘴巴嚼一嚼，然后吞下去消化，然后有渣排出来的，叫断识。第二个是触识，接触的触，这个触识就是我们内心啊去接触我们所欢喜的色身香味触法啊。这个人喜欢游戏啊，他玩这个游戏啊玩了一天一夜，他没有吃东西，但是他色身看起来还是非常的有精神，为什么呢？因为他有触识的支持滋润啊，就是他接触他所欢喜的境界，能够滋养他的色身，叫触识。第三个是思识，这个思呢当希望讲，啊，这个人存着有希望啊，虽然他现在活得很苦恼，但是因为他心中对未来有一种光明的希望，所以他色身看起来也特别的康健，特别的有光泽。为什么呢？因为他心中有希望，而这个希望呢也这是一种实物， 来滋养他的色身。这个臭食跟湿食都是第六意识相应的。啊，第四种是四食。这个四呢当直指，只是讲。那么这个四食，这个四到底指的是谁呢？啊，比如说啊，说这个四食，这个四怎么知道是第八识呢？第八识来直持色身，使令色身不坏呢？怎么知道呢？说这个无想天的果报，无想天的果报啊，他得到无想天以后啊，前面的半劫心还是散乱啊，他能够回忆他过去在人的时候是怎么修行的。半劫过后，他就入了无想定了。在无想定的时候，他当然不需要那个粗重的断食。这个时候第六意识不活动，也没有触食，也没有湿食。这个时候前面三种饮食都停下来。当然这个时候还有四食。啊，那么这个四食是谁呢？是什么东西支持他的色身不湿不坏，能够保持499劫色身不坏呢？那当然就是第八识的。啊，所以说一切众生皆依食住，啊，无想天的果报也有食物支持他。这个食物是谁呢？就是以第八识当食物，啊，叫四识体。那么这个是一到八呢，就是噎着我们凡位的有漏因果的建立跟相续，来安立有第八识的存在。这个第九啊，是指的还灭的这个圣人的啊，圣人的境界的啊。灭定有四，这个灭定指的是灭尽定。这个灭尽定啊，是三国以上的圣人啊，他有时候去托钵，有时候去说法，内心感到很疲劳啊，感到这个第六意识的分别啊，很疲劳，他想要暂时的得到止息。想把第六识暂时的停止下来，所以他就能够从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乃至于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非想、非非想处，到了四禅八定，再进一步到第九次地定，到了灭尽定。在灭尽定的时候呢，就第六识就全面的休息了。全面的休息以后啊，他在这个山下打坐啊。这个樵夫啊，经过以后看到这个比丘啊在打坐啊，今天打坐啊，樵夫下了班晚上回来以后看到还在打坐，第二天早上起来看他还在那个地方打坐，一天两天三天到了七天了，还在地方打坐都没有动。这樵夫一过去一摸他的鼻气息，哎呀，这个人没有气息了，这个比丘真可怜啊，死掉都没有人收尸了。好，这樵夫啊就把这个比丘的身体啊就扛着啊，用这个木头把它用的火去烧啊。但是阿罗汉他在入灭禁定的时候有咒怨的啊，啊，火不能烧我，水不能淹我，老鼠不能咬我啊。那么他一咒怨的时候就入灭禁定了。当然这个时候他的那个他的生命啊跟外面的色身香味触法都不能接触了，因为前六识不活动，外面发生什么山河大地的变动啊他都不知道。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大火一烧的时候，把他的整个衣服啊全部都烧成灰了，但是他身体的部分呢，啊，一点都没有影响，他这个咒怨的力量支持的。那么这个人灭尽定的人，他已经没有对外境的分别力，也没有气息的，但是他的生命还在，他还能够从定中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心呢，那明了性还是在的，温度还是在的，寿命还是在的。那么这个大乘论师就问这个小乘的学者说，那么这个人入了灭尽定，已经没有第六意识了，那么这个时候的明了性是什么事呢？那只好说是第八识的，就是灭定有事，就是灭尽定当中，它不是一个死亡的一个尸体，这个尸体有一个明了性在支持他，使令他的色身不坏。而这个明了性是谁呢？啊，那么从义理上来判断，只好说是一个维系的潜意识，就是第八识。好，啊，这第九。那么第十是一个总结 啊，染净心。这个染净心呢、啊，说这个凡圣的差别啊，就在这一念心。说你长得庄严，你的心中有烦恼，就是凡夫；你长得很丑陋，你的心清净了，你就是圣人。啊，这凡圣呢，就是以这个心的染净来安立。那么假设我们只有安立前六识有什么缺点呢？说我们是一个凡夫啊，但是我们偶尔在这个佛堂中啊，也能够修习止、修习观啊，啊，从这一念善乱心啊，由这个止的力量啊，把心能够专注极静，乃至于观一切法空啊，因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把这一念的极静的心啊，也能够观察不可得，就从这一念凡的境界就到圣境。圣人的境界，但是呢，在佛法说，你虽然跟圣境相应，你还是个凡夫，你还是个凡夫。那么反过来，一个出国的圣人，他看到一些染物的境界，他偶尔也会动一些凡夫的一些烦恼，但是他还是个圣人。那么假设只有第六意识的这个生灭的分别的话，那么凡圣就没办法去安立了。就只能够，你如果只是业的当下的这个念头的好坏，那安立凡圣的话，那么这个凡圣就混乱，就是凡夫有时候也能够跟圣境相应，圣人有时候也会落入凡境。那表示说呢，我们凡圣的安立要噎着他阿赖耶识的这个种子的这个烦恼的断除的这个多少才安立啊，不能够噎他当下的这个念头的好坏，否则凡圣呢就会有混乱的过失，啊，所以说呢，不安立第八识这个染净的心识，啊，就不能够成立的。凡夫有了有时候也入圣境，圣人有时候也入的凡境，啊，但是凡夫还是凡夫，圣人还是圣人，就是为什么呢？因为阿赖耶识的种子啊，你有没有断除？从这个烦恼的断除啊，这个。断得这方面的安立染净心才合理的啊，所以说从染净心的角度来说呢，也可以知道有第八识。那么这个是成文殊论啊，他很认真的依止这个教理十种的教理啊，来成立第八识的存在。好，那么这是第一大段，我们再来看第二大段。好，那么接下来成文殊论呢，就引用佛陀的圣言量，啊，前面呢是依教理，这以下是以佛陀的圣言量，啊，那么在成文殊论他提出的有四个圣言量，啊，我们这里呢简单的提出三个来解释，啊，先看第一个大乘阿毗达摩经，啊，那里面提到说啊，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由此有诸趣及涅槃证得。啊，那么佛陀在大乘阿毗达摩经上说啊，无始时来啊，这个时间很长了，没有开始啊，这个时间啊，从一个无始劫以来啊，有一个界，这个界呢就是一个种子，啊，或者是善的种子，或者是恶的种子啊，或者是有肉的种子，或者是无肉的种子啊，无始劫来啊，有各式各样的种子。另外呢，一切法，这一切的现行的果法啊，前面是一个因种，这个是有现行的啊，或者是色法，或者天的色法、人的色法、三恶道的色法啊，乃至于有它的心法，啊，善心、恶心啊，就是有些色心的这些现行的果法。那么这些界呢，跟一切现行果法呢，等一所依止啊，就是说呢，有一个法，它是无始劫来这个种子。跟现行所依止，那么由此这个此就是这个心识，由于这个心识的成立呢，所以在这个法界当中啊，就有出去的流转以及涅槃的证得。说啊，说有一个无量劫的，有一个明了心识啊，它色常无量无边的有漏种子，无漏种子，它变现各式各样的色心的果报，所以讲它是一切的种子跟现行所依止处。那么由于这样的因缘啊，所以说呢，才有这个诸趣的流转，才有涅槃的证得。 不过当然这个地方佛陀所说的依止啊，跟外道所说的这个我啊是不一样的啊，因为外道说的这个我是常依主宰的，佛法说这个阿赖也是为一切种子现行所依止，它是刹那刹那的受熏而变化的啊，所以这点也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地方啊，我们再讲一下哈，说这个染物的因果、千金的因果啊，有第八世的建立啊，才能够更加的圆满。好，那这个染物的因果啊，其实我们看这个成唯识论啊，一大段啊，你看那个，你有空可以把这段读一读啊，就是这个建立第八世啊，大乘的论师啊。之所以很认真的去辩证第八世存在啊，这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在里。说如果只是站在这个诸趣的流转啊，那案例不第八世没有多大影响。因为小乘的学者他不相信有第八世，但是像我空法空观啊，他也能够超越三界的，可以的。啊，但是对这个涅槃的思想就有差别。说你不安立第八世有什么过失呢？说只有前六世啊，这个人的第六意识修我空观法空观以后啊，他的第六意识啊，从他的一个禅定跟智慧的摄持的时候，慢慢啊，到临命中的时候啊，他这个五蕴的身心啊，前一刹那灭，下一刹那就入了无生了，就是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声声香味触法的境界。在大毗婆沙论上说，这个人的生命体啊，入了灰身泯智的境界。灰身，这个色身不可得；泯智，明了的智慧心也不可得。那么这样子讲的话呢，如果说三世的诸佛，他这样子修行，最后都入无依涅槃的时候，那么我们讲归佛这句话怎么解释呢？佛陀已经入无依涅槃了，换句话说，如果从第前六世的角度来观察，佛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的，佛是一个没有明了性的东西的。那么我们是一个有明了性的众生，佛是一个没有明了性的佛，这件事情不能感应道教，不能感应道教，所以这个人是无情的。大毗婆沙论啊，明显的说明阿罗汉入涅槃以后，这个阿罗汉是无情的。好，但是我们从净土的角度啊，我们可以知道佛陀的大悲心啊，这个我们从经典上的譬喻啊，千江有水千江月啊，从这个譬喻我们可以知道一些消息啊，可以知道佛陀的内念性是怎么回事。说这个月亮啊，昼夜六时的是观照这个大地。那么什么人能够把月亮表现出来呢？千江有水就有千江月，你什么时候把水平静下来，月亮就出现。说这个月亮是随时出现，随时出现，什么时候跟它感应呢？你这个千江要有水，这个千江就有业。我们看这句话，我们可以知道啊，佛陀的大悲心啊是存在的，佛陀的那个明了性是存在的。而这样子一个人入了圣境以后，一个人跟第一地相应，他卸脱了有漏的果报以后，还有明了识的存在，那么这个跟建立第八识有很直接的关系。就第八识一变就是真如了，就是有了别性的真如啊。所以说呢，由此有诸趣及涅槃证等，假设不安立第八识，那么大波涅槃就不能安立。佛的大波涅槃，佛陀入了大波涅槃以后，他怎么又能够出现一个身心来到我们世界来？而这个身心很有明了性啊，佛陀有法身、报身、化身，这三身都有明了性，这就不能解释了。所以说呢，由此有诸趣及涅槃证得，这句话是说的非常重要。佛陀的大波涅槃之所以有生命、有明了性， 就是有第八识的安宁。啊，所以第八识在梵位叫做阿赖耶入了圣境呢，它就是真如。那么当然在梵位摄时无量无边有漏的种子啊，烦恼障所知障，入了圣位的时候呢，清净的那个真如的明了性，摄时无量无边的功德，摄时无量无边的陀罗尼，那么摄时无量无边的大悲心。所以讲有始有终去今天盘正等，这第八识是通于梵位通于圣位，而做一切凡圣的依止。所以《大乘阿毗达摩经》呢，这段是一个总说，可以说是一个总说的。好，请大家打开补充讲表第十一面，无始十来界，一切法等一，由此有诸趣，即涅槃正德。那么这段呢，是引用佛陀在《大乘阿毗达摩经》上说啊，说我们的有情众生的生命呢、啊，有一个明了的心识。这个心识有什么功能呢？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它能够做我们无始劫来善恶有漏无漏种子的依止处，也能够做一切的色心诸法的依止处。换句话说呢，它能够摄施无量无边的种子，由这个种子又升起现行，那么这个现行又是新种，那么因为这个种现的相熏啊，使令啊我们在整个生命当中有这个六道轮回的流转，也因为种现的相熏呢，才使令一个修行人有这个涅槃的正德。换句话说，由这个明了心识的摄持种子来变现果报，才有所谓的杂染的因果，也才有所谓的清净的因果。啊，所以说呢，这一段呢、啊、是说明啊，由于第八识，所以才构成的诸趣的流转，也由于第八识，才有诸佛菩萨的涅槃可得。啊，那么这段呢是约着第八识的一个志向，来隆重的建立因果。这以下呢就是一个别相啊，就说明它的因相跟果相的差别啊。看第二个解圣命经，阿陀那是甚深细，一切种子如暴流，我亦凡已不开眼，恐彼分别只为我啊。这个是讲到解圣命经。那么佛陀在解圣命经讲到说，有一个阿陀那是，这个阿陀那呢翻成中文叫直齿啊。佛陀说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种直持的明了的心识，这个明了的心识啊是甚深细啊，非常的维系啊，不是我们的分别所能够了知的啊。它能够直持无量无边的善恶种子，它也能够直持我们这一期的果报啊。那么这当中呢特别讲到这个种子的功能啊，一切种子如暴流啊，这个直持是啊，它摄持无量无边的有漏无漏种子啊，它的状态是怎么个直持法呢？如暴流，它只是种子啊，不是一个长一不变的状态，就像那个快速的水流啊，这个刹那刹那的生灭啊，但是它又恒常相续的流转啊，生灭变异，悉为无主，但是又恒常相续，恒常相续又生灭变异啊，就像是暴流一样。这个种子在这个阿赖耶识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变化，就像暴流。那么我亦凡已不开眼啊，我对于我这个心识，我对这一切的凡夫啊，愚就是指的是二乘的这些根钝的人啊，我不加以说明。那么为什么不加以说明呢？一下讲出一个理由，恐彼分别只为我说啊。那么假设我在这个根性是一个小乘根性的人啊，我暂时不为他说第八识啊，但有第六意识啊，他依止第六意识的修行啊，把第六意识的熄灭啊，他至少能够成就二乘的偏正涅槃，至少还能够得到这样的一种功德啊。那么如果说我把这样的阿陀那识开眼出来，那么他会执着这个阿陀那识就是一个长依主宰的我啊，那么对他呢反而构成伤害，没有好处反而伤害。因为这样的一个维系的心事啊，这根钝的人一听到以后啊，他一定坚定的认为这个阿陀那就是一个常依主宰的我啊。所以佛陀在一切的小乘的经典
子豪未食狮犬。为什么？恐彼分别也之为我，恐怕这些凡夫这些耕顿的恶乘人啊，分别这个阿陀那斯啊，就以为阿陀那斯是一个非常维系的自我啊。所以佛陀只好在小乘的经论里面不明显的提到有第八识的存在啊。这个是在小乘经论里面一个记诵。看第三楞伽经啊，这个主要是耶果相，前面那个是耶因相，这个耶果相来化名。我们看经文，如海一风言起种种波浪，现前作用转，无有间断时，藏四海亦然，尽等风所及，横起诸四浪，现前作用转。那么这个入楞伽经呢，里面讲到一个偈颂说啊，先讲出一个譬喻，如海一风言，就像是这个大海啊，这个大海也是一个看起来是一个很平静的大海，当然平静只是表面啊，这个大海里面那个流水那个种子也是流过来流过去啊，但是表面上看起来是平静的啊。这个平静的大海啊，遇到这个风吹的因缘啊，就起了很多的波浪啊，各式各样的波浪啊，可能起了善的波浪恶的波浪啊。那么这些波浪是干什么呢？现前作用转啊，就从这个作用里面啊，现前那么转身，那么这样的转身呢，因为风的因缘没有间断啊，就使令这样的波浪的流动也就没有间断了啊，无有间断时啊，先前作用转，这是一个譬喻。那么这个大海跟风跟这样的一个波浪是比喻什么呢？这以下合法，藏四海亦然啊，尽等风所及，横起诸四浪，先前作用转。说我们这一念的正藏四海啊，藏四就是阿赖耶，这个藏就是阿赖耶，这阿也是这大海啊，也是色是无量无边的种子啊。那么这个种子呢，有这个境界的因缘的风一吹啊，啊，当然可能遇到染污的因缘，也可能遇到清净的因缘啊。那这个时候就起了种种的这个四浪，就是前期转世的波浪啊，就从种子啊，这个平静的海啊，就变成波浪，就从种子升起现行了啊。那么这些现行呢，也是现前作用转啊，就是。刹那刹那的了别，刹那刹那在这个境界里面造业。那么我们看这个大海呀，被风一吹升起波浪，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藏识啊，第八识跟前期转识的关系啊，啊，一个大海跟波浪的关系。那么这个是我们根据陈文顺所引用的这个圣教量来证明第八识的存在。这个八识归己颂啊，玄奘大师有一个偈颂啊，他讲得很扼要啊，他说这个浩浩三藏不可穷，烟生气浪尽为风，受心持种根生气，气候来先做主公，浩浩三藏啊，人唱所藏无外之藏不可穷啊，就是不管业的时间业的空间啊，都是没有穷尽的啊。那么烟生气浪尽为风啊，他是因缘风一吹啊，就变现前期转世啊。那么这个第八识的功能是怎么样呢？受心持种根生气啊，受心持种是业因地，它能够受心持种，业的果相来说呢，根生气变现一起的果报，这因此之故呢，它是气候来先做主公，是整个生命当中的一个主人翁啊，一个主人翁啊，就是生命会相续，种子的相续，业力的相续，果报的相续，就是依止这个维系的阿赖耶识的刹那刹那的相续而安立的，所以讲气候来先做主公。那么这一大段呢，我们是引用成文书论里面的这个教理跟圣言量来证明有第八识的存在。那大家也没有问题？本名是是的。因为受卵识啊，这三个互相的摄持，那么受卵识、受命跟识啊，都不是我们能够见闻觉知的啊。所以我们一般的判断这个人是生命还在不在，主要看温度。那这一点跟医学界的判定有点不一样，因为医学界的死亡判定啊，是说这个人心脏停止了。他的呼吸停止了，这个人就死亡。 但是以医学从佛法的角度，只要这个人温度还在，这个人还是个有情，因为他的呼吸停止，他的心脏停止，只是前六世的了别性停下来而已，他还有一个更维系的了别性在，这个时候他还是个有情。佛法的观点是这样，一定要到全身冰冷了以后，这个人是个无情的。所以佛法对死亡的判断呢、啊，气候来先做主攻，就是说我们生命体的死亡最后是气候，他最后离开来先，我们生命体的投胎他最先投胎，就第八世还没有离开之前他都是个有情，他还能够去滋养增长这个色身，这个色身还不会坏，但是全身一冰冷以后，这个色身马上就开始败坏，因为这个色身再也得不到食物的滋养，没有阿赖耶识的四识体的滋养。好，所以这个有温度就表示有寿命，也表示有心识，也表示这个是一个有情众生四谛。哎，前一次三界的，色界是有色身，那就是色身是光明的色身，无色界是定果色。佛陀说这个受卵识啊，这个受卵识啊是骗三界的，四识体也骗三界的，无蕴也都骗三界的，不过他那个维系。维系的，对，是的，因为你要做一个义熟，在成文书里面说，除了他的相续以外，以这个无父无忌这个功能是最明显的。说，我今天一台机器，个电锅，我可以把米煮成饭。这个电锅对这个饭不能加任何的味道，不能增加它的甜味，也不能增加它的咸味，它只是把这个米煮成饭才能构成义熟。如果说第八世是个善性，那不能构成义熟，它对种子本身，它这个果报就会因为它的善恶会影响它这个果报，所以要作为义熟体的一个条件，它本身一定要无忌，他对这个种子的善恶，他不能增加他的势力，也不能减损他的势力。这个是唯识学的说法，是这样子，才能够作为一手总报点。有父无忌，他虽然是不是善不是恶，但是他有父。有父的时候，这个父是什么？覆盖真如，覆盖二空真如理。那么，如果第八是能够当一手体的时候，就是说，因为这个染污对于清净会排斥，他就不能够容受清净的这些善法，一定是这个东西跟那些法不能有排斥性，所以你跟他两个要合在一起啊，我不排斥你，你也不排斥我。所以你这个人是一个体性，是一个染污的，染污的体性对清净的法一定要排斥。所以第八是这个，他这个心事啊，他最没有意见的，他无父无忌，染污的、清净的、善的、恶的，他对他都没有排斥性，所以他能够保存他，也能够把他加以变现。后面我们会讲到是无父无忌这段，我们会说明。本名是。解释怎么样？精进，用此种心解释精进。好，这个精进啊，就是精，这个进就是不断的进步啊。我今天拜了一部八十八佛，明天又拜了一部八十八佛啊，我的功德增长了啊。那么我后天又拜了一部八十八佛。我在这个菩提道当中呢，我跟这个生这些有漏的善恶道的果报啊，远离一分了 啊，跟佛菩萨的涅槃的功德，我的生命的这个定位啊，要增长一分的。这是怎么安立的呢？就是要持种心，就是呢，你拜了188佛，拜完以后啊，这件事情啊，诸行无常是生灭法，是的，过去了，密知了不可得。拜完以后，别人也不知道你有没有拜，但是持种心，有一个明了的心，是把你所拜整个拜佛的过程啊，全部都记录下来，全部记录下来。啊，你三年拜的这个三年拜的1888佛，他全部记录下来，这才是所谓的精进这件事情，这你才能够往菩提道进步了。如果没有持种心，那么这个功德怎么安立呢？这不能安立的，不能累积的。这我们转凡成圣不是一下子的，它是点点滴滴的。